OpenAI 可能真的有大麻烦了。上周，三个不同的朋友分别问了我同一个问题。大摩就是 Morgan Stanley 在推 OpenAI 的原始股，1.5%的手续费，no carry no fees，一次性全包，要不要买？我说你先别急，我帮你查个东西。我一查呀，头皮发麻。4月27号，马斯克把 OpenAI 告上法庭，索赔1340亿美元。陪审团审判。同一时间，91起版权诉讼正在合并审理。法院命令 OpenAI 交出2000万条用户聊天记录。3天前，连词典公司把它也告了。不仅如此呢，上周《金融时报》也爆出来，微软正在考虑起诉 OpenAI。对，你没听错，给 OpenAI 砸了110亿，持股27%的微软，现在也要告它，因为 OpenAI 背对着微软跟亚马逊签了一份500亿的云计算大单。还记得上一期《华尔街案线》视频吗？那个蹲在仓库里用吹风机熔贴纸的71岁老人，25亿美元的走私案，里面装的全都是英伟达最顶级的芯片。那条供应链指向的是谁？也是 OpenAI。再往前，2月初那期视频，我讲甲骨文为了 OpenAI all in 了3000亿美金，当时甲骨文出来说零影响，我说这是典型的此地无银300两。现在最新进展，甲骨文裁员3万人，准备变卖当年花283亿买来的医疗系统，股价从最高点腰斩，市值蒸发4600亿。马斯克要告他，版权所有者要告他，微软他最大的金主也要告他。甲骨文因为他在崩塌，英伟达说不投了，员工自己在大规模套现，但有人在敲你的门，跟你说机会难得。今天这期华尔街案线，我帮你把整张拼图拼完。OpenAI 头上到底悬着几颗定时炸弹？为什么偏偏这个时间点有人在推销它的原始股？以及这一切对你手里的科技股意味着什么？大家坐稳扶好，现在好看，好运不断。我们马上开始，咱们先说最大那颗炸弹。4月27号，加州奥克兰联邦法庭马斯克诉讼 OpenAI，陪审团审判预计持续会到4周时间，来到5月底。这个案子从2024年就开始了，中间改了好几版的诉状，拖了2年，但现在终于等到要上庭的时候了。马斯克要多少钱呢？790亿到1340亿美元，你没听错，1340亿，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呢？马斯克专门请了一个做估值的经济学家来算啊，他的逻辑是这样的：2015年，他自掏腰包3800万，帮助奥特曼成立 OpenAI，当时说好的是非盈利组织，为全人类开发 AI，结果 OpenAI 后来就变成了盈利公司，估值呢冲到了5000亿以上，微软持股27%。马斯克说：“你们骗了我，我的早期投入和战略贡献按比例算，相当于 OpenAI 现在价值的50%到75%，3800万变1340亿，3500倍的回报。”法官怎么看呢？3月13号的听证会上，法官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这个赔偿数字有说服力吗？”说实话，不太有，感觉像是凭空捏造出来的。但是啊，法官并没有驳回，他说让陪审团来听。为什么不驳回啊？因为他也承认有充分的证据显示 OpenAI 的管理层当初确实承诺过保持非盈利的架构。这个承诺不是口头说的，是邮件里白纸黑字写过的。当初奥特曼为了让马斯克掏钱，给了他一个明确的预期，就是这个是慈善事业，不是商业投资。现在可好，慈善事业变成了5000亿估值的盈利系统，你说马斯克冤不冤？然后马斯克做了一步棋啊，3月17号他发了推文说，如果赢了，所有赔偿全部捐慈善，我不会从中获利。这一招太狠了。OpenAI 一直说马斯克起诉是因为想钱想疯了，是为了打压竞争，是给对手给自己的 AI 公司铺路。现在马斯克说我全捐了，你再说他为了钱，逻辑就说不通了吧？但是 OpenAI 也不是吃素的，他们发出了马斯克2017年的内部邮件，说他当年自己就提过要把 OpenAI 变成盈利公司，而且他们还爆出一个细节，说马斯克当年曾经让 OpenAI 并入特斯拉，被其他创始人拒绝之后才离开的。OpenAI 给投资者和合作伙伴发了一封信，提前打了预防针，说马斯克会在审判中做出刻意夸张、博眼球的声明。两边都在备战，这不会是一场安静的审判。但对投资者来说呢，最关键的不是谁输谁赢，最关键的是审判过程中，OpenAI 的内部信息会被强制公开，内部邮件、真实的烧钱速度、用户的增长的真实曲线、企业版的续费率、盈利时间表，这些信息目前都是黑箱啊。二级市场上花几万美元可以买 OpenAI 原始股的人是完全看不到这些东西的，但是在4月27号之后，所有人都能看到。 这意味着你现在要在信息极度不对称的情况下做投资决策，而且一个月之后，这个不对称会被法庭打破。马斯克的官司呢，是一个人告 OpenAI，版权诉讼呢，是一群人。截止到今天啊，美国一共有91起 AI 相关的版权诉讼，其中16起针对 OpenAI 的，已经被合并到纽约南区联邦法院统一审理。原告名单拉出来了，你会吃惊。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丹佛邮报、多伦多星报、加拿大广播公司，还有尼尔森旗下的娱乐数据公司，上周大英百科全书和韦氏词典也加入了，指控 OpenAI 未经授权使用将近10万篇版权文章来训练模型，连词典公司都告你，你评评这个画面啊！但最重要的不是谁在告，是法院做了什么。今年1月5号，法官做了一个裁决，要求 OpenAI 交出2000万条 ChatGPT 用户对话记录。你可能会问，为什么要交用户的聊天记录？这跟版权有什么关系？逻辑是这样的，原告想证明的不只是你偷了我的训练数据，这只是第一步，他们还想证明 ChatGPT 的输出正在替代他们的内容。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本来想要去《纽约时报》网站看一篇深度的报道，但他问了 ChatGPT 一个问题。然后呢，对方就把答案直接吐了出来，内容跟那篇报道差不多。那这个人还有什么理由去《纽约时报》付费呢？要证明这一点，光看 OpenAI 的训练数据不够，还得看用户怎么用 ChatGPT 的，他们问了什么问题，对方给了什么回答，这些回答有没有在抢原告的生意。所以法官要求交出2000万条对话记录。OpenAI 一开始说可以啊，但是得我们自己调，只交跟原告作品相关的记录。法官说不行，要交就全交，因为即使不包含原告作品的对话，也能揭示 ChatGPT 的整体行为模式，它有没有在系统性的替代版权内容。这个回答需要看到全貌才能判断。OpenAI 拿用户隐私当最后的挡箭牌，说交出这些记录会侵犯用户隐私。法官也驳回，说理由很简单，用户是自愿把对话交给 OpenAI 的，不存在被窃听的问题，做个脱敏处理就可以了。2000万条对话记录里面，可能有你问 ChatGPT 的问题，可能有你输入的工作内容，可能有企业用户的敏感商业信息。虽然做了脱敏，但这2000万条记录到了原告律师手里，他们会用最细的筛子去找证据，每一条 ChatGPT 的回答是不是在复制某篇版权文章的核心信息？这是一场翻底牌的游戏。回想起之前我们做的 Anthropic 也被告这个版权的问题，但是呢，他们是训练数据。乖乖的付了赔偿金，事情好像就没那么严重。但是 OpenAI 这次可能是捅了大娄子。大英百科全书的起诉书里有一句话很扎心：ChatGPT 让网络出版商失去了生存收入，内容质量下降，收入减少，导致更差的内容，导致更少的收入，这是一个死亡螺旋。更坏的消息是，3月18号上诉法庭的一位法官在听另一个案子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复制本身就违反了版权，这是版权法的古老真理。如果这句话变成了判例，对 OpenAI 来说是灾难性的，因为它的整个商业模式都建立于训练数据需属于合理使用的这个假设上。马斯克的官司赔一次就结束了，但版权诉讼是乘数效应，如果法院认定训练数据造成威胁，每一个版权所有者都可以来索赔，91起只是开始。你可能觉得版权官司跟你买不买原始股没什么关系，但你想一想，如果法院最终判定 OpenAI 必须为训练数据付费，那它的成本结构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现在 OpenAI 训练模型用的数据大部分都是互联网上免费抓来的，这是整个商业模式的基石，因为原料几乎免费，利润空间才有想象力。但是如果法院说这个免费不合法，你得为每个内容创造者付钱，那训练一个新模型的成本可能要翻好几倍。而且这不是历史数据的问题，以后每次升级模型，每次更新知识库都要付版权费，这是一个持续的不断增长的成本项。对于一家2030年前都不会盈利的公司来说，在支出端再加一个大的成本项，意味着盈利时间表会进一步的推后。而盈利时间表的推后意味着现在不管是5000亿还是8000亿的估值，建立在未来某天能赚很多钱上，这个假设的估值是需要打折的。打多少折没有人知道，因为官司还没判嘛，但是这个不确定性本身就应该被定价。目前二级市场卖给你的是7000亿估值，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风险？我没有看到啊。原告律师的原话，我们很高兴有机会向陪审团展示 OpenAI 和微软是如何通过窃取全国报纸的原创内容来疯狂获利的。 二月初呢，我还做过一期视频，专门讲甲骨文和 OpenAI 的关系。当时甲骨文出来发声明说 OpenAI 和英伟达的事件对我们零影响。我当时说过一句话，当一家上市公司急着出来说没关系的时候，通常意味着关系大了去了。一个半月过去了，甲骨文现在怎么样了呢？香港股价，它从2025年9月份最高点到现在腰斩，市值蒸发了大约4600亿美元。再看它做了什么呀？裁员2到3万人，这个不是小打小闹。甲骨文全球16万员工，裁掉将近1/5。同时呢，彭博社爆出他在考虑出售当年花了283亿美元收购的医疗软件公司，那个软件系统是什么来头呢？他给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做电子病历的，买来才3年多，现在准备卖了。为什么卖了？因为没钱了呀。甲骨文的问题根子上很简单，他对 OpenAI 许下了3000亿美元的长期算力承诺，这是他6年营收的总和。为了兑现这个承诺，他今年计划发债450亿到500亿美元，但美国银行现在不愿意借了。一家华尔街投行的报告说得很直白，多家美国银行已经从甲骨文的数据中心项目融资中撤退，借贷成本翻了1倍，达到了垃圾债债券的水平。信用违约互换利差翻了3倍，说白了，市场在给甲骨文定价，有可能还不了钱了。甲骨文干了什么来续命呢？2个月内发了580亿美元的债券，380亿在德州和威斯康星建数据中心，200亿在新墨西哥州，开始要求新客户预付40%的定金，相当于让客户帮你来盖房子，甚至开始搞自带芯片模式，你自己来买 GPU 拿过来，我只提供机房和电力。这是一个正在解体的赌局啊！最惨的一刀来自他的甲方爸爸 OpenAI，已经把近期的算力需求转给了微软和亚马逊。甲骨文花了几百亿建的堆满了英伟达芯片的数据中心，原本是给 OpenAI 用的，现在对方却说我先用别家的。你想想这个画面啊，你举债500亿盖了一栋大楼，专门为一个租客定制，装修全按他的需求来。GPU 数据中心不像普通的服务器，你没办法随便改用途。那些为 AI 训练优化的架构，换个客户根本用不上，每秒闲置都在烧现金。然后你的租客说，我先住隔壁了。更深一层想，甲骨文的3000亿承诺建立在一个假设上， OpenAI 会持续烧钱，持续扩张，持续租服务器。但是 OpenAI 自己的商业模式还没有跑通，年烧钱85亿，收入才30多亿，2030年前不盈利。如果 OpenAI 的增长放缓了呢？如果版权官司输了要赔巨额损失呢？如果马斯克的审判打乱他的 IPO 计划呢？甲骨文压的不是自己的牌，他压的是 OpenAI 的牌，而 OpenAI 的牌面正在一张一张的被翻开。华尔街暗线系列专门把你看不到的金融暗面，如果你是第一次看这个系列觉得有意思，点赞关注一下不迷路，每一期都是从蛛丝马迹里扒出真相，用数据和逻辑帮你理清看不见的那条线。回到我朋友那个问题，先给不熟悉 PE 市场的朋友科普一下，正常情况下呢，你想在二级市场上买一家没上市公司的股份，整个过程是很折腾而且是很贵的。首先呢，就是管理费，基金每年收你 2%， 不管赚没赚，你投100万进去，每年先扣2万，雷打不动，这都是小钱。然后呢，是利润分成，行话叫 carry， 一般就是 20%， 就是说如果基金帮你赚了100万，20万归基金，80万才是你的。光这两项就已经不少了，但是还没完啊，还有行政费、法务费、审计费、托管费，有些基金还有所谓的认购费，在你进场的时候先收一笔，然后全部加在一起，你的综合成本可能达到 5% 到 8% 甚至更多。而且还有锁定期，少则1年，多到3到5年，期间你想卖呢，对不起，合同里写着是被锁定了，不能卖。这个是行业常态，你花这些钱买的是什么呢？是专业的尽职调查，是基金经理的人脉和判断，是有人帮你筛选过的投资机会，贵有贵的道理。所以当你听到 1.5% 一次性 no carry no fee， 其他什么都不收的时候，我天生的第一直觉反应告诉我，应该是太便宜了，哪里不太对。好东西是不需要打折的，真正好的私募份额，你哭着喊着找关系都买不到。不信你看看硅谷那些真正抢手的票是什么样的。马斯克的公司 XAI 去年跟 SpaceX 合并之后，估值飙上上万亿级别，有员工在二级市场偶尔流出来卖，秒没。你想买呢要排队，排队还不一定轮得到你。 Claude 开发者 Anthropic 估值3800亿，谷歌、亚马逊、英伟达抢着投，散户想摸到门儿都没有。Peter Thiel 的军工独角兽 Andrew 手里握着美军220亿美元的合同，你想买，想都别想。其他的什么 Neuralink、SpaceX 就更不用说了，这都是非常火的 IPO 获选人。这些真正的好票，你别说1.5%的，给你5%，人家都不一定搭理你。但是 OpenAI 呢，推销员主动找上了我朋友，打电话来发邮件，1.5%全包，什么费用都没有。这个 offer 好的不像话，你不觉得奇怪吗？好东西是不用推销的，需要推销的往往有你看不到的原因。来看看谁在卖啊？大摩旗下有个平台叫 EquityZen，专门做私募股权交易的。类似的平台呢还有好几个，便宜的呢几万美元就能买。但你买到的是什么？这里面很多人不知道的细节啊。你买的有可能不是 OpenAI 的股票啊，只是一个其中的 SPV 特殊目的载体的份额。这个载体持有 OpenAI 的股份，你持有载体的份额，你和 OpenAI 之间隔着一层结构。而且 OpenAI 有一个条款叫优先购买权，如果你想卖手里的份额，OpenAI 可以直接否定这笔交易，按照同样的价格自己买回去。说白了，你进去容易，出来难。还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就是 OpenAI 是私人公司，它不需要公开财报，你看不到它每个季度烧了多少钱，用户增长到底是快还是慢，企业版的费率是涨还是在跌，你做投资决策的依据是什么呢？难道是推销员跟你说机会难得，是媒体估值的7000亿美金？对比一下，如果你买公开市场的什么微软呀，你可以看到每个季度营收、利润、现金流，这个用户比、指引、白纸黑字审计过的，你做的是明白投资。当然了，收益肯定不如这些私募来得高，但与此同时，买 OpenAI 的原始股，你做的是盲目下注，而且这个盲注马上就要被翻盘了。4月27号审判开始，大量内部信息会被公开，所以问题来了，为什么不等审判结束，信息公开之后再做决定呢？为什么偏偏要在审判之前推销最密集呢？我不替你下结论，但你可以自己想想这个时间差意味着什么。当我的朋友被 OpenAI 原始股推销的同一个月，我们来看看行内人士在做什么。先看英伟达，老黄本月在大摩的会议上说了一句话，他投 OpenAI 的300亿可能是最后一次了。当初说好了1000亿，老黄说可能不在计划内了。记者追问为什么，他给了一个很微妙的理由，因为他们要上市了。你仔细品这句话，上市了就不投了吗？上市之后明明可以在公开市场继续买，他说因为上市其实是一个很体面的借口。真正的意思可能是啊，我猜啊，私募阶段我还有议价权，你上市了变得公开议价，我凭什么再给你议价呢？2月初我做过一期视频，大家有印象吧？讲老黄在台北街头24小时前后变脸，前一天说是史上最大的投资，我爱奥特曼，第二天说呢，我从来都不是承诺，咱们一步一步来。现在这个一步一步来的真实奥义揭秘了，就是不来了，300亿到手了，咱们就收工了。再看看微软呢，这才是本周最炸的消息啊！3月18号，英国金融时报爆了一个猛料，说微软正在考虑起诉 OpenAI。是的，你没听错啊，给 OpenAI 砸了110美金，持有27%股份的，把整个 AI 战略绑定在 OpenAI 的微软，现在要告他。怎么回事？上个月 OpenAI 跟亚马逊签了一份500亿美元的大单，咱们也做了视频啊。亚马逊的云服务 AWS 拿到了 OpenAI 新产品的 Frontier 的独家第三方托管权。Frontier 是什么？是 OpenAI 专门给企业打造的 AI agent 平台，企业可以在上面搭建自己的 AI 助手团队，管理文件、执行代码，自动完成复杂任务。这是 AI 下一波最值钱的市场，而 OpenAI 把它给了亚马逊，不是微软。微软当然炸了呀，因为从2019年开始，微软和 OpenAI 之间有一条铁律，所有 OpenAI 的模型、所有的 API 接入、所有的访问渠道必须跑在微软的 Azure 云上。这是当年微软掏110亿的前提条件。现在 OpenAI 想把最值钱的新产品交给亚马逊。金融时报引用了一位知情人士的原话：“我们知道我们的合同，如果他们违约，我们会起诉。如果亚马逊和 OpenAI 想赌他们的律师比我们聪明，我并不看好他们。” OpenAI 和亚马逊找了一个技术上的漏洞来绕，他们在 AWS 上搭建了一个叫有状态运行环境的东西，说这跟微软合同里覆盖的无状态 API 不是一回事儿，说白了就是换了个名字，想从合同的缝隙里挤过去， 真的是铤而走险啊！微软显然不会买账啊！亚马逊内部甚至给员工下了措辞指南，描述这个产品时只能说由 OpenAI 驱动或者由 OpenAI 整合，绝不能说通过亚马逊访问 OpenAI 的模型或者调用 ChatGPT 作为后端。你看看，连训练员工的措辞都得小心翼翼地绕道走，说明他们自己也知道他们这个地带有多么的灰色。二月初，我还做了一期视频，是拆解微软去 OpenAI 化的三步棋：自研芯片、模型花园，把 OpenAI 从唯一伴侣降成备胎之一。这些大家都记得吧？当时我说纳德拉在磨刀，现在刀亮出来了，不是暗刀，是明着说我要告你。最讽刺的是，OpenAI 为什么要跟亚马逊签这个单？因为他缺钱呀，真的是铤而走险。他年烧85亿，光靠微软的 Azure 合同是撑不住的。他需要更多的云伙伴来分摊成本、扩大收入，把他们绑在一条绳上。但这一个扩张直接踩了微软的红线，微软投了110亿换来的独家地位正在被瓦解，他当然要反击。所以现在的局面是，马斯克要告 OpenAI，91家版权所有者在告 OpenAI，甲骨文因为 OpenAI 在崩塌。微软，它最大的金主和盟友也要告它，四面楚歌形容都不太恰当了，这是五面围剿。再看看 OpenAI 内部啊，核心团队一直在走人，联合创始人陆续离职，前 CTO 自己出去创业，硬件的负责人因为和国防部合作的争议辞职了。这些都不是普通员工啊，是核心骨干。创业公司人才流失到这个程度，正常情况下估值应该打折才对。但更耐人寻味的是钱的流向。去年 OpenAI 让员工通过二级市场卖了超过103亿美元的股份。103亿可不是零花钱啊。有人说这是公司善待员工，让他们提前获得流动性。说的也对。硅谷呢，很多独角兽都会给员工定期开一个受股窗口，但问题是力度和时机。正常的受股窗口是什么规模呢？1-2亿美元算大的了。OpenAI 一次性开出103亿，而且是在计划年底 IPO 的情况下。如果 IPO 真的年底就来，为什么不多拿几个月等着它上市呢？上市价比一般二级市场溢价20%到30%，103亿的20%就是20多亿。他们放弃了20多亿的潜在收益，选择现在卖。还有一种可能，也许他们知道一些外部投资者不知道的事儿，也许他们对 IPO 时间表没有公开说的那么有信心，也许内部的数字没有媒体报道的那么好看。我不做判断，因为我没有这些信息。但是这些比你更了解 OpenAI 的人，比任何分析师更了解，比任何推销员更了解，他们用自己的钱做了决定，这个选择本身就是一个信息。这段信息量不少，建议点赞收藏。以后有朋友问你 OpenAI 原始股的时候，你可以直接转给他看。上一期视频，华尔街暗线讲了美超为25亿 GPU 走私案，那个71岁老人蹲在仓库里用吹风机熔贴纸的画面，还印在我的脑子里面。当时有一个问题没展开，那25亿美元的服务器里装的是什么？是英伟达最顶级的 GPU，这些芯片沿着供应链端流动，最后服务于 AI 训练和推理的需求链。美超微是英伟达和整个 AI 算力产业链的关键点之一。这个节点爆了之后，冲击波呢会向两个方向传，一方呢就是英伟达，出国管制一定会进一步收紧，国会发现你们居然搞这种套娃游戏，肯定也不会坐视不管。更严格的终端用户审查，更严格的中间商资质要求，可能连整个东南亚这个灰产通道都会被堵上，合规成本会大幅上升，传导到下游就是芯片更贵，供货更慢。另一个方向就是所有依赖这条供应链的 AI 公司，服务器供给出了问题，价格涨了，交付周期拉长了，最终买单的是谁呢？是终端客户。而最大的终端客户，你现在也应该知道是谁了。把今天这几条线索串在一起看，马斯克1340亿审判在4月份，91起版权诉讼合并审理，甲骨文在崩塌，美超微的走私案炸开了供应链，英伟达在后撤，微软在可能起诉，每一条线都指向同一个点交汇。这个不是巧合，这是一张正在收紧的网，而网的中心就是那家正在卖你原始股的公司。我们再把时间线给大家捋一下，4月27号马斯克诉讼 OpenAI 开庭，陪审团审判可能持续到5月，这个是信息黑箱被打开的日子，所有的内部邮件、财务数据、战略规划都可能在被庭审中公开。今年夏天，版权集体诉讼的合理使用裁决预计出炉，如果法院认定训练数据不合理使用，整个 AI 行业的商业模型都要重写，不只是 OpenAI， 所有用网上内容训练 AI 的公司都会受影响。2026年第四季度 OpenAI 的目标 IPO 窗口期， 注意这个顺序啊，审判在 IPO 之前，版权在 IPO 之前，所有不利的信息都会在上市之前被摊开。而为什么 OpenAI 今年着急上市？华尔街日报给了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他们害怕 Claude 先提前上市，如果竞争对手先上，吸走了市场对 AI 股票的第一波热情和资金，OpenAI 再上市的时候可能就没那么容易拿到好价格了。IPO 的热度是有限的，先到先得。第二个就是缺钱，我们也一直在说，现有的投资者对 OpenAI 的现金流越来越焦虑，年烧钱85亿，2030年前不盈利，这意味着未来4年它都需要持续融资来维持运转。IPO 是一次性注入大量现金的最好方式，他们已经在做准备了，雇了一位强上市公司的 CFO 专门负责投资者关系，内部呢也在重组架构，从非盈利转向了公益性公司，一切都在为上市铺路。但是马斯克的律师也不傻啊，审判日期刚好也卡在 IPO 之前，每一天的庭审记录都是公开的。如果审判暴露了什么不好看的数字，比如真实的用户增长比对外宣传的慢，比如企业客户的续费率在下降，比如内部的盈利时间比这个公开的说法更晚，这些信息会直接冲击 IPO 的定价。关注我啊，我会实时关注这些信息，第一时间给你最新的拆解。时间差就是这场博弈的核心。有人想在窗口关闭前把股份卖出去，有人想在窗口打开之后让真相大白。我朋友那个推销1.5%的 offer 恰好在这个时间窗口中间。回到最初的问题啊，当我三个朋友同时问我大摩推的 OpenAI 原始股买不买，我只能说我不是投资顾问，我不能给你具体的投资建议，但是呢，有几个框架可以提供给你们和观众们一起去思考。第一个，你到底买的是什么？是 OpenAI 的股票还是 SPV？第二个，你能看到的是什么？你能看到公司的财报吗？你能看到它每个月的净现金流吗？都不能。第三个，是谁在卖给你？是 OpenAI 的员工还是其他的持股者？第四个，现在的估值意味着什么？对比一下，苹果市值3万亿，它一年才赚1000亿的利润，OpenAI 估值接近苹果的1/3，但是利润是负数。第五就是为什么是现在，在审判前信息不对称最大的时候，你看不到对方的底牌，为什么选择现在卖给你？这五个问题我都没有给答案，但是有一句话可以送给大家：在华尔街，当你不知道谁是产品的时候，你自己就是产品。今天这期华尔街案件不是在说 OpenAI 会倒，它不会倒啊，它有微软书写，有几十亿的收入，有全球最好的 AI 团队，ChatGPT 依然是地球上使用最多的 AI 产品，这些都是事实。但是不会倒和值不值得在这个价格买入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儿。一家好公司在错误的时候买入就是一笔坏投资。我不是说所有的推销都是骗局啊，也许 OpenAI 最终真的上市了，估值真的冲上了1万亿，买原始股的人赚了十几倍，这些都是有可能存在的。但投资的核心问题从来都不是有没有可能赚钱，是你掌握了多少信息来做这个决定。在一个你看不到财报、看不到内部数据、4月27号就要被法庭翻底牌的时间点，你的信息量够判断吗？每个人都需要自己判断，我只是把拼图摆出来。正所谓，千亿估值筑高台，五路官司排队来，金主翻脸磨刀快，推销敲门请你买。由于视频的长度呢已经超过30分钟了，接下来还有两个没有展开的维度，一个就是 OpenAI 五面围剿谁在捡漏，有一组企业订阅数据很吓人；第二个就是甲骨文接下来是活路还是死路，两条路径各需要什么条件，有两个关键的日期。这两类案件呢，我就把它放在油管的会员帖里展开了，评论区置顶有入口。说到 OpenAI 的未来呢，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儿，就是之前呢，咱们不是给这个 OpenAI 的老板 Sam Altman 也看过星盘吗？视频一直没来得及做，当时我说他命里有几大凶的节点，当时评论区还有人说我胡扯。现在回头看啊，官司缠身，盟友后退，核心团队出走，连词典公司都出来告他，这些在星盘里是有星号的，而且都在应验。大家想不想再看我做一期这个星盘宇宙系列，聊一聊他能不能过这个4月27号这个坎？弹幕或者评论区扣星盘两个字，如果超过1000，咱们就安排。我是 Alan，看完再赞，腰缠万贯，我们下期视频再见。